经文：复两日，有一童子于对房过，唱诵其偈。慧能一闻便知此偈未见本性，虽未蒙教授，早识大意，遂问童子曰：“诵者何偈？”童子曰：“尔这阁僚不知，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传父依法，令门人作记来看，若悟大义，即复依法为第六祖。”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书无相记，大师令人接送，依此记修，免堕恶道，依此记修有大利益。慧能曰：“我亦要送此，结来生缘。”上人：“我此踏对八个余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祭前礼拜。”童子引至祭前礼拜，慧能曰：“慧能不识字，请上人围读。”时有江州别驾，姓张名日用，贬高声读，慧能闻已，遂言：“亦有一计，望别驾为书。”别驾言：“汝亦作计，其事稀有。”慧能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志。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别驾言：“汝但诵记，吾为汝书。汝若得法，先须度吾，勿忘此言。”译文：过了两天，一位童子从对房经过，口里唱诵着神秀的偈颂。慧能一听，就晓得这首偈没有见本性。虽然我来黄梅八个多月，未曾蒙和尚指导教授，但却早已明白佛法实义。于是就问童子：“你诵的是什么偈？”童子说：“你这个阁僚不晓得，五祖说世人生死事大，想传父依法，所以命徒众门人作偈呈大师看，如果悟得大义，就传依法为第六代祖师。”神秀上座在南廊墙壁上写了这首无相偈，五祖叫大众都诵持此偈，说依此计修可免堕恶道。慧能说：“我也要诵持此计，结来生法缘，同生佛地。”上人：“我来到此处破柴踏对有八个多月，从来没有到过法堂，希望上人能引导我到堂前祭诵处去礼拜。”童子就引导慧能到堂前廊下。慧能说：“我不识字，请上人为我读诵一遍。”这时有一位江州别驾张日用就高声朗诵起来。慧能听了以后，就对张别驾说：“我也有一首偈，希望别驾代为书写。”张别驾说：“阁僚，你也会作偈，这真是一件稀有的事。”慧能对张别驾说：“要想修无上菩提，不得轻视初学，下下人也会有上上智慧，而上上人也会有智慧埋没不能现前的时候。如果随便轻视人，就会有无量无边的罪过。”张别驾说：“你尽管把偈子念出来，我替你写上。你如果得法，必须先度我，别忘了我的话。”论义：《法华经·常不清菩萨品》云：过去世有威音王如来，在佛的相法时期，增上曼比丘有大势力，但有一位菩萨比丘，他见到出家或在家的男女四众皆礼拜赞叹说：“我不敢轻慢你们，你们都应当做佛。”这位菩萨这么做，却被人打骂侮辱，他全然不在乎，仍不改初衷，于是人们都称他做常不清菩萨。童子也称慧能阁僚，可以想到六祖在黄梅做苦工八个月，受尽歧视，任人知识取笑，这正是孟子谓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金刚经云，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一个修行人对他人的侮辱、毁谤、迫害，应作消业想、感恩想，将对方做善知识、戒施想，若能如此，道业无不成就。纯印老人为我们示现修六度，以布施、忍辱、禅定带动持戒、精进、般若三度，若能如此修，六度都能圆满。六祖就是我们修行的楷模，童子轻蔑称他为阁僚，他却称童子为上人，能接受别人的轻贱而无恼意，凡以慈悲清净心相对，实为身教示范，行菩萨道，此高风亮节难能可贵。另外，从张别驾口中说出，汝若得法必先度吾，勿忘此言，先称阁僚，后转恭敬，不以貌取人，也就很难得了。此平常的几句话，对所有瞧不起慧能的人，恐由别驾之言改观不少，提醒了大众，真智不在学德，不在相貌。经文，慧能记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书此记矣，徒众总惊，无不皆讶，各相谓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祖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迹曰：亦未见性。众以为然。译文：六祖记，菩提是真智慧，是没形象的，怎会有树呢？明镜欲心，此心无体无相，亦不可以台作譬喻。自性原无一物相，没有相即空寂，怎会惹尘埃？此记一出，五祖门下弟子都觉一惊，皆赞叹惊讶地互相告语说：真奇怪呀，不可以相貌来看人呐，如何没有多时就使他成就肉身菩萨的智慧。众人的议论声惊动了五祖，见众人惊怪，恐怕有人损伤加害慧能，五祖就用鞋子擦掉此迹说：也没有见性，大家觉得是这样。论义，以时而论，六祖并未作记，只是将神秀记反译过来而已。但恰如金刚经云：如来有所说法否？如来无所说，正是此意。本来无一物，不能单纯理解空寂，它是否定后的大肯定。所谓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直到本来无一物，谁知遍界不曾藏，这才是中道，是实相及纯印二字的真谛。此句亦是大乘了义圆顿教的总纲领。四谛、菩提、般若、六度等诸法，皆本来无一物，因自性皆具足。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于诸法中有求有得有取着心，便错了。世间法无不在有一物上流转生死，已是六道轮回不息。若物本来无一物，一切物相了不可得，就是佛菩萨；若迷本来无一物，就是凡夫。实则佛菩萨众生也是本来无一物，哪里有佛有菩萨有众生之别？三无差别， 体一而相别，因迷雾分觉于均未离空假中三谛，纯即空，印即法，纯印非空非假，亦空亦假即中，如何证得？以佛号扶助妄想，心静即是。若能依纯印老人教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远离名利，一心念佛，当生一定能生极乐，见慈父弥陀。经文：次日，卒遣至对房，见能邀食充米，语曰：“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乃问曰：“米熟也未？”慧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卒以杖击对三下而去。慧能即会祖义，三鼓入室。卒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未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其祖言：“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祖之悟本性，谓慧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译文：第二天，五祖悄悄地来到对房，看见慧能腰上绑着石头，正在冲米。五祖说：“求道的人为法而忘了自己的身躯，应当是这样吧。”于是问慧能说：“米熟了没有？”慧能回答说：“早就熟了，只是欠一个人给筛一下。”五祖便用杖在对上敲了三下就走了。慧能即领会祖意，于夜三更时去五祖的帐室。五祖用袈裟遮住窗户，不使别人看见，为他讲说《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时，慧能即言下大悟，明了一切万法不离自性的真理。于是慧能向五祖启陈说：“不想自性，本来是自己如此清净的呀；不想自性，本来是没有生灭的呀；不想自性，本来是自己圆满具足的呀；不想自性，本来没有动摇的呀；不想自性，能生出万法来的呀。”五祖听后知慧能已悟见本性，便对慧能说：“不能认识自己的本来常住真心，即使学法多闻也没有益处，反被所知障了真实智慧。若能认识自己的本来心，见到自己的本来自性，即可称为调御丈夫、天人师、佛。”论义：五祖问米熟也未，是考察慧能参学功夫。能答米熟欠筛，是求印证。当五祖为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时，正是本来无一物的最高境界。以前六祖虽然对自性也悟也觉了，但悟到无所住，尚未达到而生其心的境界。经五祖的启发，此时才是真正大悟，脱口而道出了五句“何其自性”，说出了他见性的心声。前四句“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为摄用归体，最后一句“能生万法”是全体大用。前四句是自度，后句是度生。佛具一切种智，故能度九法界一切众生。本来无一物，却含有花有月有楼台，此为实相非相非非相。至此慧能才究竟彻悟本来面目。众生的心本无所住， 因外境与根深相接触，于是随境生心动念，而不知根深处境本来是空，误以为世间五欲六尘名闻利养是真实可得的，便在此境上住心，妄起分别执着，而有生死轮回。人的生死无不是由情爱而来，这就是无明，它是生死的根本。只有断欲去爱，见思二惑没了，就出三界了。这时既不住有，也不住空，不离有，不离空，就是中道。应当明了一切万法皆从心生，只有悟明真性无无明，宇宙真相全明了，心即无住。无所住心就是智慧，没有情爱，没有烦恼，静心而生智慧。识本心，见本性，须在自性自心上见。修行最大障碍就是着机境，摆脱不了机境所扰。机是时机、机会、机遇，境是境缘、境界、境相。佛是机境，法也是机境。机与境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故不会生真实智慧。认为有一法可得，即是有所着。学佛人所着之机境虽然不同，但其着却无分别，是同样的，故在心行上毫无是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经云，欲得净土，但净其心，随其心净，即佛土净。我们只要佛号不离口，念珠不离手，念念相继扶住烦恼，心则净，净心生净土。只要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无明烦恼是完全可以转变的。纯印老人言，世间本来无烦恼，烦恼全是自己长的。凡事不走心就没有烦恼，不走心，心无住，真心即现。此心如日月凌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事来则应，事过则静。慧能闻此，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下开真实之见，大彻大悟，彻见一切万法不离自性，至此超情识，离妄见，达本源。故像五祖说了五句：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不动摇，能生万法。五祖听慧能所说，已知他悟见本性，遂言：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丈夫、天人师、佛，此为佛十种称号之一。佛能善调善于一切众生，诸天及人皆以佛为师而称天人师。佛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人，修行就是无求无着，无求即妄心不生，无着即真心不灭，不生不灭就是佛。我们修念佛法门也是一样，是以有相修无相，专持名号，依佛力可待业往生。经文：三更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云：汝为第六代祖，擅自护念，广度有情，留步将来，无令断绝。听吾记曰：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祖父曰：悉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仍未知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为传本体，师师密附本心，衣为争端，直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慧能启曰：向甚处去？祖云：逢怀则止，遇会则藏。 译文：慧能三更受法，众所不知。五祖将顿教心法及衣钵传授给慧能，嘱咐说：你为第六代祖师，要好自护念，广度众生，将此心法流传到后世，不要使它断绝。并说记，其意为：众生八十田中下佛种，待因缘成熟，佛果变生。无情者，即无情时之类，无大乘因缘善种之类。如金石木土，其本顽钝无知，既无原因善种，也无了因佛性，怎么能开发出正因佛性呢？其无情众生虽然没有生佛果的可能，然而正因法性本具，法性无生无灭，故无情识类别，虽无善种与慧性，而本具法性亦无生无灭，故无情亦无种，无灭亦无生，此是有情无情同源种质。五祖又说，初祖达摩刚来东土时，妙法不被世人所信，所以传此衣钵作为信物。但正法是以心传心，心心相印，自悟本心，自解教理。佛传的都是自信本体，诸师教的也是密覆本心。衣钵是争夺的祸端，到你为止，不可再传。倘若再传衣钵，必有生命危险。现在你必须赶快离开这里，恐怕有人要伤害你。慧能问五祖：我应向什么地方度生呢？五祖说：到了广东怀集的地方就停下来，到四会的地方就躲藏起来。论义：慧能三更接受五祖传法，五祖语重心长地说：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留步将来，无令断绝。弘法之人必然磨难重重，发多大心就有多大磨难。对弘法人言，磨多凡使道心坚。虽然如此说，但自度度他的成败关键就在能不能善自护念。自己尚保护不了，度他只能是一句空话。物欲迷的分别就在于，凡夫迷时则以四大之身为我，妄想心、意识心为真心，不知自信是不生不灭的法身，不知自己有真佛，不向自心求，而向心外觅佛，向文字、向人求法，结果死在经教言教上。方向错，虽劳苦参学，万里寻师，万劫不能入道，云何自度度人？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此即无助生心。此心就是真心、妙心、灵之心，常住不变、不灭之心。前佛后佛无不传此心。若能彻底了悟真心，则无心无法，本来无一物，自悟自解自证，言说文字实属多余。此境修者冷暖自知，既问之学不是真智慧，吃人家嚼过的馍毫无味道。纯印老人言：心就是佛，佛就是心，人人都有心，人人都是佛。祖师代代承传，唯传一心，别无二法。一心就是本体真心，纯印老人称看不见的心，此心常住而生万法。老人告诉我，入不思维境界讲法是真法，不思维就是无助，讲法就是生心，此即空有不二，乃纯印二字之真谛。谈经讲到此，不仅人们会问，六祖不识文字，为何将衣钵传他？神秀是500人首座，又为教授师，苦修多年，因何不传他？在出世法中，一不讲情面，二不论资排辈，而是论智慧。 神秀记未离心意识，是有为法，所修所证，只能得人天果报。六祖默契如来甚深意，复依法与他，理所当然。经文：慧能三更领得一钵，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须忧，吾自送汝。祖相送至九江驿，祖令上船，五祖把橹自摇。慧能言：请和尚坐，弟子何摇橹？祖云：何事五度汝？慧能曰：迷时失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慧能生在边方，语音不正，蒙师传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后佛法有汝大行，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诉说，佛法难起。译文：慧能在夜里三更天得一钵后说：我是南方人，不熟悉这里的山路，如何能走出到江口呢？五祖说：你不必忧虑，我送你出去。五祖一直送慧能到九江驿，令慧能上船，五祖自己摇橹。慧能说：请和尚坐下，弟子应该摇橹。五祖说：应该是我渡你。慧能说：迷时由师父渡，悟了就要自己渡。渡的名称虽然一样，但它的用处是不一样的。我生长在边方，讲话的语音不正确，承蒙师父传授心法，现已开悟，应该自信自渡。五祖说：是的是的，以后的佛法将由你发扬光大，你走后三年我就圆寂了，你现在就好好去，要努力向南走，千万不要急着传法，因为佛法是很难兴起的。论义：此节经文着重在迷时失度，悟时自度，可见开示指导应亲近名师，亲近善知识，但修行正悟尤需自己去刻苦努力。倘若听信邪师话，心外求法，以相为佛，以文字为真智，不开发内心的根本智慧，不能实现内心的本来面目，名师善知识亦无能为力。纵然佛菩萨现前，亦渡不了愚迷汉。我65岁方承认有鬼神，有佛，有法，有因果报应，此乃机缘成熟。在65岁前，观世音菩萨在身旁亦渡不了我，今后何去何从，全赖自己的修持。救自己害自己的全是自己，佛菩萨无能为力。佛菩萨只能指明方向和途径，但还是自己要明辨和选择，路要自己走，这即众生自度。佛不度众生，什么是自性自度？遇到逆境能看破放下，要自己克服改正自己的毛病，心有主宰，不随境缘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凡事有相皆是虚妄嘛，使心清清静静，明明朗朗，破无明，断烦恼，无失智，自然智就现前。经文：慧能慈为足矣，发足难行，两月中间至大禹岭，逐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一僧俗姓陈，名慧明，先是四品将军，性行粗糙，极易参巡，为众人先，趁即慧能。 慧能掷下衣钵于石上，曰：“此衣表信，可立征耶？能引草莽中。”慧明志提多不动，乃唤云：“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慧能遂出，盘坐石上。慧明作礼云：“望行者为我说法。”慧能云：“汝既为法而来，可并息诸缘，勿生一念，吾为汝说。”明良久，慧能云：“不思善，不思恶，正于摸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慧明言下大悟，复问云：“上来密与密意外，还更有密意否？”慧能云：“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反照，密在汝边。”明曰：“慧明虽在黄梅，实未醒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慧明师也。”慧能曰：“汝若如是，吾与汝同师黄梅，擅自护持。”明又问：“慧明今后向甚处去？”慧能曰：“逢缘则止，遇蒙则居。”明礼辞。译文：慧能辞别了五祖，快步向南行，大约走了两个月，到了大禹岭，追逐在后面的有数百人，想夺取衣钵。有一僧俗姓陈，名叫慧明，在家时曾任四品将军，性情粗鲁，极力地来追寻慧能。他脚步很快，叫大众先一步追上了慧能。慧能将衣钵放在石头上说：“这衣钵是表法信物，是可以用暴力来争夺的吗？”慧能将身隐藏在草莽中，慧明感到提衣钵不动，就呼唤说：“行者，行者，我是为求法，不是为夺衣钵的。”慧能从草莽中走出来，敷坐在石头上。慧明作礼后说：“希望行者为我说法。”慧能说：“你既然为求法而来，先要摒除心中的一切妄念，不要有一念升起，善恶都不思量，我再为你说法。”待慧明默息很长时间后，慧能说：“不思量善，不思量恶，佛法非思念想得，欲得鲜明自心，自心本净，怎会有思念呢？”正在这个样时，哪个是你名上做的本来面目呢？慧明一听，当下气悟，又问说：“从上代祖师以来所传的密语密意外，还有其他的密意吗？”慧能说：“凡和你讲了，就没有秘密了。你若由此无住着智，反照观察，而圆明的自信就在你那边。”慧明说：“慧明虽然在五祖会中还从来未醒悟到自己的本来面目，今承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行者您就是我的师父了。”慧能说：“你若是这样，就是我和你同师黄梅五祖门下，你要好好的自行护持，顿悟心法。”慧明又问说：“我今后要向什么地方去呢？”慧能就告诉他：“遇到有缘字的地方就停止，有蒙字的地方就可安居下来。”于是慧明作礼辞别而去。论义：慧明是个粗鲁习武之人，怎么会提不起衣钵呢？因慧明是为求法而来，非为衣钵，所以将衣钵信物看得很轻，他是追人而非夺衣钵。此中亦可见慧明深信五祖传衣钵必有深意， 故对时尚衣钵触碰而已。惠民在六祖处所求合法，不思善，不思恶，至心一处，清净无念，就是见性。此处六祖一针见血为惠民指出众生本具的佛性，无求无得，本自具足，此处乃是一定语，非问句，故惠民言下大悟。我们何曾放下过境缘，放下过五欲六尘的妄念，何曾放下过名闻利养，这就是障碍开悟的原因。惠民听六祖的开示，真的离开一切善恶境缘，空寂的灵之心就现前了。这就是真实不生不灭的真我，此我永恒存在，在佛不增，在凡不减。古德言，万缘俱绝者，一切法性空是也。法性空者，于一切处无心事，与人无争，与世无求。纯印老人言，别人醒时你们睡，别人睡时你们醒。正如高丽普照禅师修心诀云，诸法如梦，亦如幻化，故妄念本寂，沉浸本空，诸法皆空之处，灵知心不昧。即此空寂灵知之心，是如本来面目，亦是三世诸佛、历代祖师、天下善知识秘密相传的法印。若悟此心，真所谓不见阶梯，尽登佛地。此即正悟入真如本体的秘诀。念佛人只要用佛号扶住妄念，不怕不能悟入真如实相。纯印老人为我们指明修行的方法，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远离名利，一心念佛，往生净土，何患不开悟。此节经文应交代一点，当惠民欲拜慧能为师时，慧能却说，吾欲汝同师黄眉五祖。为何慧能认慧民为师兄弟？原来佛教有制度，若不剃度受具足戒或受菩萨戒者，不能说法度人。慧能虽得法，但还是一个未受戒的居士，故他不违反佛教制度。五人在纯印老人走后尚未皈依，即先与众生结缘，非说法，而是宣扬老人的德行及老人走后出现的奇异之事，故亦不为佛制。经文，明回至岭下，谓趁众曰：“相至崔嵬，竟无踪迹，当别道寻之。”趁众咸以为然，惠民后改道名，避师上字。其后，惠民没有即刻动身，免众人疑，为护持佛法和保护六祖安全，可见他粗中有细。过三年后，才到蒙山住，因他已得法。有一秀才鬼求他超拔，对他唱诗曰：“寂寂荒郊梦一场，古今成败兰尺量。野草鲜花碾多少，苦雨酸风几段长。夜余荧光同出入，五更鸡唱影形藏。悔不当初修心地，至此青山泪两行。”还有一个鬼持反对态度，说他愿意做鬼，不愿做人，也说一偈颂：“我今做鬼三千秋，也无烦恼也无忧，生公叫我为人去，只恐为人不到头。”惠民听后为他们说法，把他们都超度出去了。法会能否起作用，主要在主法人是否有修有证，不再花钱多少，为世人留下放蒙山来超度鬼魂，起于蒙山道明禅师。经文，慧能后至曹溪，又被恶人寻逐，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 完经一十五载，身与猎人随意说法，猎人常令守往，每见生命尽放之。每至饭时，以菜祭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译文：慧能来到曹溪，又被恶人追逐寻啄，无奈就在四会的猎人队里避难隐居起来。经过十五年的猎人生活，随机给猎人说法，猎人常令慧能看守捕捉禽兽的网，当他们落入网中时，慧能就把它放了。每到吃饭时，他将野菜放肉锅中煮，吃肉边的蔬菜，此即后人称的碗边菜。论义：六祖来到曲江曹溪，又被恶人追寻到了，可见正法延续不易，对此我有同感，弘法很难很难。六祖在盛唐时期尚如此艰难，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对恶人的迫害虽然一忍再忍，但最终难逃凌雨之灾，蒙受不白之冤。若没有宁舍生命不舍正法的决心毅力，很难不颓丧。六祖为了避难，无奈躲在猎人队里，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的作为。因为追逐他的那些出家人，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得法之人会与打猎的人在一起生活，可想而知六祖得法后的困境，难以想象。经历十五年长的时间隐藏流浪，受尽艰辛，却常随意说法，等待时节因缘成熟，好弘法立生。出世后大振宗风，影响千余年，不负佛祖的期望。此违法忘区的精神是佛子最好的榜样。有关慧能大师的生平事略，可以看高春燕老师自编自演东北大鼓长篇小说《六祖慧能》，形式新颖，很受人欢迎。佛家修行主要修正错误的说法、想法、行为，最初入门的标准就是严持戒律，谨守五戒，行十善业，这是行为的规范，修持的基本标准。不食众生肉是培养大慈悲心，此中也有圆融法，有的法门或特殊环境可吃三净肉，六祖因环境不许可吃肉边菜，也是不得已之事。经文：一日思维，时当弘法不可中顿，遂出至广州法性寺，执印宗法师讲涅盘经，时有风吹翻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翻动，议论不已。慧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翻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印宗严至上席，征节奥义，见慧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闻黄梅依法难来，莫是行者否？慧能曰：不敢。宗于是作礼，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宗父问曰：黄梅副主如何止受？慧能曰：止受既无，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慧能曰：唯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问：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慧能曰：法师讲涅盘经，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即一禅体等，当断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运之与戒，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译文： 有一天慧能暗自思维，时机成熟了，应当出世弘法了，不能永在猎人队里躲避着。于是慧能去广州法性寺看看缘分，正值印宗法师讲涅盘经，当时有风吹着旗帆不停地飘动，一僧说是风动，另一僧说是帆动，二人争论不休。慧能上前对他们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仁者你们的心在动。众人一听都很惊异。印宗法师听到后，请慧能至上席第一座位坐，向慧能求问佛法深奥的义理。他看慧能所说言辞简单而意义了当，非从文字中来。印宗说，行者一定不是平常人，很早就听说黄梅五祖的依法传到南方来了，莫非行者就是得法之人啦？慧能说不敢。印宗当即作礼，请慧能将衣钵拿出来给大家看，以便印证，免众人有疑。印宗又问，黄梅五祖复主依法时是如何指示传授呢？慧能说，若言指示传授是没有，只论顿见自己本性，不论修禅定得解脱。印宗说，为什么不论修禅定与解脱呢？慧能回答说，因为修禅定得解脱含有能求所求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无彼此对待分别的不二之法。印宗又问，什么是佛法不二之法呢？慧能说，法师您讲的涅盘经明佛性就是佛法的不二之法。譬如高贵德王菩萨对佛说，犯四众禁罪和作忤逆罪及不信佛法的依禅体等罪，应当断善根佛性吗？佛说，善根有两种，一是常，二是无常，佛性不是常也不是无常，因而为说不断，此不断之佛性就名为不二之法，一是善，二是不善，佛性是非善也非不善，因此善与不善是一非二故。佛说名为不二之法，五蕴与十八界凡夫见之为二，有智慧的人通达事理，知其性本无二别，此无二无别之性就是佛性。论义，此节经文论六祖出山因缘成熟，皆是佛法的根本。印宗法师与六祖聚会而成就一番非常事业，二人初见面的问答中就将佛法宗旨托出，唯论见性，见性即见佛成佛，若不见性，纵然是诵经持咒念佛持斋戒，也是世间的有漏福报，虽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仰仗弥陀愿力，绝非是自己修持明心见性而成佛的。生凡圣有余土的人，具见性的常寂光成佛作祖还遥遥无期。纯印老人言，佛就是心，心就是佛，人人都有心，人人都是佛，一切有情众生皆有佛性，同一心体。达摩西来唯传一心法，拾取自心，见自本性，更莫别求。本觉真性就是佛性，此性众生本具，何须外求？悟时称般若圆满智慧，迷时称八识，分别烦恼时。若能在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中，事来则应，事过则静，佛号入心不断，就是禅。念佛三昧，此是真如三昧，是一切三昧的根本，此即无住生心，不住一切境缘，心清净，净心就是佛。佛龛供水即表此法，自心就是自性，自性本来清净，本无污染，我们所修是修去后天染污的习性，自心本净何须去修，此习性在自身自己的妄心中， 故心外寻法欲除习性，实为愚痴迷惑，修无量劫亦不会得解脱。修行唯有顿悟一门，万不可生疑夹杂。何为顿悟？顿者，顿除妄念，认清五欲六尘情爱不真实，不可得而能放下。悟者，唯悟心性真实不虚，唯有佛号功德能救自己，余皆虚假，一无所得，要看破。修行就要在自心自性上去修，这是根本。因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维摩经云，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即佛土净，至心一处无事不办，罪从心生，还从心灭，罪业本空，一切善恶皆是自己的心造作。所以心是根本，不修心，不改心，心外求法，不明修行，佛像的新旧古老不会灵验，木雕泥塑无心故，求相就是愚迷。何为禅定？妄念不生，心不动为禅，坐见本性，外不着相为定。定者，对境无心，八风不动。八风是指利益、哀号、毁谤、荣誉、称赞、讥讽、受苦、受乐等八种境界。若能于此八种境界中心如如不动，虽是凡夫即入佛境，这即是不二法门。关于风动、幡动、心动，古德持不同见解。在纷争中是三动日臻完善，两僧人化风动、幡动是存静敏心。六祖言，非风幡动是心动，是存心敏静，否定外境会纳宇宙万法于己心。有说不是幡动，也不是心动，是敏心敏静，人静俱敏，是双遮，是否定主观客观两界杀尽平等差别二见。有说是风幡心动三动，是存心存静，是人静圆满，是双照，显平等差别的统一，而成世事无碍的静，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展现了法无定法的实相。经文，印宗文说：“欢喜合掌，言：某甲讲经，犹如瓦砾；仁者论义，犹如真金。”于是为慧能剃发，愿是为师。慧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慧能于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命似悬丝。今日得与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莫非累劫之缘？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种善根，方使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音。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慧能自制。愿闻先圣教者，各令静心，闻了各自除疑，如先代圣人无别。一众闻法，欢喜作礼而退。译文：印宗法师听了慧能所说，心生欢喜，合掌恭敬说：“吾讲解经典，犹如瓦片和小石头，没离世间法，对众生毫无益处。仁者，您论述义理，犹如纯粹的真金。”于是为慧能剃除须发，愿意侍奉其为师。慧能就在几百年前制药三藏法师亲手植的菩提树下开演东山顿教法门。慧能自从在东山得法以后，受尽了辛苦，生命犹如悬在丝发似的危险。今天能够和刺史官僚及僧尼道俗共在这法会中，皆是多劫劫的法缘，也是素悉供养诸佛，同种善根，才能得闻这顿教法的因缘。教法 是古圣人传下来的，非是我一个人的智慧。愿意听闻古圣先贤教法的，当各自先使静心，听了之后各自去以解惑，这样就如同古圣人一样的没有差别了。大众听完慧能的说法后，皆心生欢喜，作礼而退。论义，印宗讲经久居讲席，可称大法师。印宗法师自谦地说，某甲讲经如瓦砾，六祖说法若真金，其差距在文字上的明辨未能离文字相，应该在佛心佛性上去体会，而六祖说法却能脱离文字，直指心源，直见佛性。六祖得法受衣钵，为何还要剃发受戒？因知传衣钵主要在传法，衣钵只能表信物，若不传佛心印，不明心法，衣钵亦无用处。人能弘道，物是死物，剃发受具足戒，现比丘像，乃是进行受献给佛教所必然的一种仪式，这样更便于弘法取信于人。五人虽受观世音菩萨化身的纯印老人言传身教65年，但因是白衣，故弘法相当艰难，磨难重重，如现出家相会少许多麻烦。五祖所传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之法，就是心印、纯印二字，此二字就是中道，就是实相，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传所修所证，除此无别法，它是诸佛之母。老人言，纯印乃一切如来，一切如来皆纯印，勿执着使纯印老人一个人。正如六祖言，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慧能自制，若还不信而疑，则愚不可教也。在此应学习印宗法师的高风亮节，作为前辈的法师，倘若人我不忘，功高我慢，好胜之心尚在，怎么能尊贤重道，舍己从人？六祖固然是乘愿再来之人，而印宗亦必然是同一类人物，圣贤聚会理所当然。此节经文，印宗为六祖剃发，愿意视六祖为师，将祖庭寺庙让于六祖，此作为难道对争权夺势或和合僧团的佛子还不为之汗颜吗？僧赞僧，佛法兴，不赞弘法出家人也不应排斥毁谤，扪心自问，对得起佛的教诲，对得起期盼佛法兴旺的众生吗？可曾想过此生入何道吗？还是多摸摸头自省吧。